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这个继续来讲第十一会哈，布施波罗蜜多分啊。这一会呢，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总共呢，那么在这个经典里头，我们摘了13点啊，来给大家来谈。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这一会。他是在奇数及孤独园啊，与大比丘众啊来说大圣菩萨如何行布施波罗蜜啊。我们知道，他是这会奇数及孤独园是在人间，所以我们的修行就在人间，我们的生活也在人间。我们能够在人间这个地方，不管是你碰到的是。你如意或者是不如意，你觉得好还是不好？上次我们跟各位讲的高处品，低处品啊，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遭遇。这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选择遭遇的，你知道吗？没有。那我们没有办法选择遭遇，可是我们就可以选择般忍，也就是我可以选择一个我的生活态度，选择一个我的这个回应的方式。我们可以选择般忍，透过般忍来觉照它。所以这个顺的时候，要在顺里头保持你内心的平稳，要用平等心去看；逆的时候，也要在逆里头去保持它的平稳。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看起来有高有低，有顺有逆，有贵有贱，但是其实人间不止如此。人间最难得的、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个不好的眼睛啊。那这个台湾话讲说，哦，你拍把空了，就是你这个眼睛啊，这个眼孔啊不好。为什么叫不好呢？因为你很容易起比较，很容易起嫉妒心，很容易起内心里头的一些不平衡。你看到什么东西，听到什么东西，马上就来啊，这样子苦就会跟着来。其实说真的，很少因为我们工作很辛苦而苦死的，都是不心甘情愿，拢唔甘愿死去的就对啊，拢。不是艰苦死的，也不是夭死的，都是不甘愿死跟烦恼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心一开始在一不稳定，这个在世间里头要生活，就马上就碰到啊，原来的困难是一的话，接下去障碍就重重。那么佛呢，在这部经呢，他是在奇数及孤独园来说的。我们有时候看到佛到这个天界去说法，但是这一个布施这一会呢，他是在人间说的啊、哦。这个曼殊舍利芬你也知道，他其实也是在奇数及孤独园啊、哦，这个在那个地方来说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说，这个在奇数及孤独园啊。他们这一次呢，就是大家坐好，佛开始说了。不过在谈奇数及孤独园的时候，我们要给正好是在布施波罗蜜这一会，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奇数及孤独园啊。那么我们很熟悉说佛当时的金色啊，那么这个在舍卫国有这么一个地方。其实那个地方呢，那个金色是由这个孤独长者啊，那么这个叫极孤独这个人，这一位长者，他这个极孤独的意思也表示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所以我们这里特别提出来，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啊，他愿意布施，愿意去照顾很多的人，所以这个孤独长及孤独长者这个孤独长者呢，那么 这个简称为叫极孤独啊。那么这个有这个人呢，他听到佛的说法以后，他呢就很欢喜的觉得应该有人啊，如果能够布施一个地方，建立一个地方，让佛长期在这个地方说法，让十方的这个很多人愿意来这个地方啊听佛说法，所以他呢就想到了说要去找一个地方可以变成一个园林，然后要这个作为一个佛说法的地方，然后盖金舍，就是这样。这个孤独长者呢，他是一个这个富有的一位长者，他就到处去看，结果到处看了一个地方，是看到谁的地方呢？看到这个士多太子的园林，就是这一块地是太子的地啊。那么这个士多太子呢，他要给他买这一块地，士多太子呢当然他不愿意卖，他又不缺钱，干嘛要卖这块这么大的一块园林地呢？他问他做什么，他说我是要来做这个佛的讲堂，做金舍用的。他就跟他有他不卖，所以他也就给他讲了一个啊很怎么样的难题。说你如果可以把那个土地哈，你用那个金啊把它铺铺铺，这样把它铺满，有那么多的金子，我那块地就可以卖给你。那孤独长者呢，他就是一直看中那一块那么好的地方，是适合于佛在那个地方来做金舍的。他就把所有的啊府库有的东西全部拿出来，那就真的照他那个方式去把它丈量，然后就真的铺了金，说我这些给你。可是这个金子一搬出来了以后，弄齐了以后，这个士多太子呢就觉得有点下不了台，不卖不行了呢。然后他想一想自己身为太子，他说那不行，这样好了，我收了你的金子，但是这地上的这些树啊园林我来种，我来建设啊，树都是他种的，美好的那些花园全部花草树木通通都他弄的。起先这个极孤独长者也不肯，后来跟他讲说了好话，说我是诚心的，后来他就让他，然后这个金舍叫做奇树极孤独园，也就是啊士多太子啊他所种的树，孤独长者的买的这个园林啊盖的这个金舍就完成了。那么孤独长者呢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这个佛陀，佛陀呢就把这个园林呢称它叫做啊这个士多林极孤独园，士多林极孤独园，因为士多太子种的林木啊，极孤独园，极孤独长者现的这个园，那么合起来，那么变成了就是他讲经的地方。我们知道极孤独长者，我们知道他就是一个啊乐善好施布施的一位，这个跟佛同时的那个时代，他的影响力很大的一位这个长者，也是一位佛弟子。这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讲说啊，极孤独园，极孤独园啊，或者是简称奇树极孤独园，或者是这个士多林极孤独园。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也就是说孤独长者在佛教啊整个弘化上建这个金舍，就是他开始这么做的。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个啊，孤独长者他愿乐善好施，他把一些东西布施出来，当然他为了这个建这些东西，他大概也就花光了，这是一个布施。那所以在谈布施这一件事情，我们这个在谈这个布施波罗蜜这一分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如果一个人他 一直想的都是他自己的时候，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时候，他不只是钱财难布施，一直只想到自己的时候，连赞美人都不愿意哦。一个人只想他自己的时候，跟别人之间那个敌意或者是跟别人之间对立的可能性也会很高，他欣赏别人的可能性也会降低，他的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互动也会变得不协调。所以我在看人际关系互动的时候，我有一天我发现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机会啊，这个去把从自己的自我中心变成一个可以把自我延伸到别人身上去的，变成把自己延伸到这个大自然的，把自己延伸到这个极乐世界十方佛土的，如果这个人能够从自我中心延伸到往外去，他所表现的不管是这个啊财师啊，是法师啊，或者是跟人家相处的如意师，或者无畏师，有些东西我不怕为难，我也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奉献。所以这个人他的那个我就不再是一个执着的小我，他会延伸出去。一个人一旦延伸出去了，那么他的般若就真的开展了。他开展了以后，自己心灵里头的那一份菩提性跟这宇宙之间那个永恒的光明的那个菩提性，那个菩提自信，它就相衔接了。一旦衔接的时候，那么他会回过头来看这个有生命的人世间，他是生诸异灭的，是生老病死的，他清楚了，但他却也知道我一点都不寂寞，他是跟那个这个宇宙的法体是永恒，本来就是他的一部分。所以有一次我记得跟大家提过这个问题的，你应该很高兴的有点领悟到说，哇，原来我也是毗卢遮那佛的一部分。可是你能了解你是毗卢遮那佛的一部分，我们是不是离他离得很远，乃至于成为一个宇宙的畸形的一个畸形儿呢？会不会呢？我们会不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很孤立、很寂寞、很孤独的、很无奈的一个人呢？用想的是不够的，他必须是真正的在生活中、在行动中，你开始去磨练，你磨练开始会去爱护别人、欣赏别人，给别人一点方便，给别人一点希望，给别人一点机会。你慢慢的发现，我们自己的防卫性把自己困住的那个东西，它慢慢松开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走出了所谓的从这个自我中心慢慢的变成延伸出去，延伸出去了就不再是自我中心了。这一项修行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很不容易，我们如果把自己锁得越紧，我们就会越孤立。所以极孤独长者，你看啊，他买了这个地，他有这么大的延伸到说这个士多太子愿意也来帮忙，大家一起要来帮忙的时候，他也愿意让大家能够参加。这个参加的本身就是把机会也能够布施。除了他要做这件事情，他也让包容的很，其他愿意做的人都进来。这个布施真正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啊，人一个小小的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我，有时候必须我们这样子平凡的我，有时候必须跳出来来看我们的生活，我们才了解。我很多年前我看过这个一位作家，他是一个医生啊， 那么这个这一位医生呢，他写出一点他自己在行医中所看到的，这个人啊叫做 Richard Seeler， 叫希勒。这个人他呢有一次写了一篇文章，那个文章呢就叫做叫 Scholar 学者啊，他说有一个学者，他就是他的老师，他就在他那个学校啊。那么这个老师呢，有一天他在上课，他是一个文学的教授，上的诗篇，上的啊这个古代的诗篇，上古的诗篇，他突然间他倒了，血从他的嘴里头喷出来，赶紧送到他们的医学中心来，他们一判断就知道他是胃大量吐血，所以赶紧帮他啊处理，因为他的血破开来蔓延了他整个的一个内脏，所以赶快帮他啊洗啦，帮他抽啦啊，帮他赶快开刀处理啦。C 的，就是处理这个那教授的这一位医生，处理完了，他也比较清醒了，他跟他讲，他说教授，你会好的，你好多了，但是其实没有好多，他只有越来越坏。然后最后，这个老教授就住进了这个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加护的病房里头，一直在那个地方。他在那里住了三个礼拜，他说每一天照顾他的穿着白色的这位护理，他的护理人员，他每一次过去看就看到这一位啊照顾他的这个护理人员。他说这个老教授的身上接了各种管子啊，有抽这个里面的肺啊，就是那些水的，有给他打灌气切，要给他可以呼吸的，有各种管子，就这样子。但是每一次去的时候，看到这个穿白色的衣服的这一位妇女，她是这么样子的尽心照顾他，看着接在他身上的各种仪表啊，然后时而啊还会问他，跟他讲讲话。他说这个生命最后要挣扎的，最后的总共只有他发病到最后离开的时候是这三个，最后的一共这人生这是三个礼拜，真正他的至亲就是这一位女士。他说站在那里看着这位女士，有时候看读那些读表，看了读表往下这个资讯往下掉的时候，他就皱皱眉头，也会摇摇头。有时候他这个低下身来，跟他希望能够跟他讲讲话，然后也没什么反应，他也摇摇头。他最后把他本来身上也可以听得到了这些仪器的资料摆开，干脆用他的手去摸他的脉搏，去摸他的额头，然后最后他低下去听听他的呼吸，然后他摇摇头，他离开了。然后这位医师他自己却写着，我看着一个人要离开人世间的时候，竟然是一个素昧平生的一位女士来陪着他，他跟他就是他的至亲，是生命最后的这一段读过了要去走完的这一段唯一的可以陪着他的至亲，其实他正像他这一段时间的最亲密的人了，没有第二个人，而且他对他似乎是啊那么样子的关心。可是这个女人跟这个老教授素昧平生了，是他陪他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这一段，这位医生自己却又这样写着， 汪平这件事情，谁也不晓得将来是谁陪着他走完人生的这一段。光这个光看到这件事情，我们就应该学习爱别人，我们就要学习能够去关怀别人。你说布施波罗蜜最基本的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今天这个社会我们在讲什么有品教育，这个有品的事情，品德这件事情，道德这件事情，它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它一定是在生活中，而且一定是很具有显发力的一些这个留下来的一些这个很好的这些啊、智慧这个文化的遗产去启发它，而且也不一定是在行持中直接去体验才办得到的。所以我看了 Cedar 的这篇文章，我也很感动，我觉得真的，所以我就会这么想，我们走在红砖道上有一天倒下去，是谁帮我们扶起来的？陌生人。所想的，你穿的衣服虽然是你买的，但是那是陌生人做的。你这个平常食衣住行里头大部分都是陌生人做的，光凭这件事情，我们凭什么东西把自己捏得这么紧？当自己把自己捏得这么紧的时候，我就是井中蛙了，我看不到宇宙了。我把自己捏得越紧，就是往那个井里头跳，然后这里面可以保护的最多了，可是我却没有真正的探头天外看谁是我班人，我们怎么没有办法去领会到这件事情呢、啊、所以古人啊，古德呢会提到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说探头天外看谁是我班人，他真是如此啊。所以也正因为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也就了解，人与人之间有那一份彼此之间的关怀，有那份彼此之间的互相的协助，我们都称为布施，不是只有财施。在生活中所有一切的施都叫法施，而不是你会讲几句这个佛经的话叫做法施。对，每一个人每天都在法施，你在市井之中也好，政府官员也好，你是自由业者也好，你的各行各业家庭主妇通通都在施，你是一位正在带小孩子的父母亲，或者是你已经是年老了啊，这个到了年纪已经啊，这个感觉到越来越衰老了，但是其实你也在布施。为什么？你正在布施你的衰老给人，给很多人看。佛陀怎么说？佛陀有一天走过去到一个村庄，一个村庄里头有一个很老又病又穷的这么一个人，他跟佛陀讲，佛啊，我就是这么穷，所以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布施啊。他说有，真的我什么也没有。他说有，佛跟他讲有，你现在就把贫穷拿出来布施。你不觉得我们容易拿到人家给我们看得到的财富、感情、鼓励、支持，你比较容易，但是我们有时候也是需要有人活给我们看，也有人知道我怎么过那个困难给我们看，他就是布施。所以那个看起来一拐一拐的那个人，他还会开开心心的跟你讲，那就是布施。我有一天去爬山，我碰到一个老先生，他腰驼得很厉害，可是我看他精神还不错。我问他，老先生，我看你常常来，几岁了？他跟我讲说还差四岁才一百了。真的，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我想活超过一百。 然后呢，你看他那个样子哈，还有几分俏皮的那种容貌里头啊，你看他几分俏皮的那种啊老顽童的那种样子，我觉得他也在布施一些智慧给我们，不是吗？所以在想谈这个布施波罗蜜，我们能布施，我们也能够受施，我们受别人的施，我们也愿意施给别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把它看清楚，我们做出一些有意义的跟别人互啊，不止物质的、精神的，不只是身体的，同时也是生活的，我们跟别人一起能够交融分享，它本身就是布施。所以你在工作中也在布施，只是我们后来借用了一套这个钱币的观念去形成一些，但是你把工作真的做好，它也是一个布施，你不断是在布施。但是问题是，有些人在布施却不知道自己在布施，有的人呢，是他从没有想过自己应该去做一点布施的心，他没有。那我们来看喽，布施这件事情，在我们的这个心理学里头有些研究，我跟大家讲讲，他研究有多实在是很好玩。我看过很多研究心理学的这些报告哈，他们发现，他说那个比较愿意去做布施的工作，跟别人一起分享，能够给予别人一些安慰，给别人一些这个帮助，要跟别人有这个更多的这一部分互相关心的这一个这个所谓行施行善的这些人，他们有几个不同的报告里的，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的最大的特质是什么呢？是他们活得比较长寿，他们因为有爱心，所以他的这个身心上他会调整的比较好一点，最重要的是他的生活的品质会变好。他说每一次跟别人有来往的时候，有点感情啊，人跟人之间有的来往的时候是在互施的状态，我们跟别人有来往的时候，也表示我自己延伸到别人的身上那边去，是不是这样？好，我跟别人有来往的时候，我就不会只把自己陷在这个小小的小范围里头，然后我会去关心别人，别人也开始会关心我，我的生活的圈子呢感觉到就开始又慢慢就开始大起来。他说当我们能够领受这一个所谓的爱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你的身心都会觉得变得好的很多。他说在企业界里头比较能够会去照顾别人的，会去这样子的人，他的做生意是这样子的方式，也会去照顾别人的这些人，他说那些人抗压性也都维持得比较好。但是把自己封锁起来，就是说我只做我这个工作，我就是这样，其他的东西我不管，那这样子的人他常常压力会比较大，而且他所产生的这个疾病呢也会比较多。我们看到的有关于这一部分的研究呢，提出来的就是这个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当我们领受到我们能够给别人爱，也能够领受到别人给自己的爱的时候，他说通常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自己好像觉得温暖了起来，因为我不再寂寞。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跟别人有互动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互相支持的效果，感情上的支持评价上的支持彼此真有感情，彼此互相觉得我们很有意义，我们是感情上的支持， 还有有一些东西，我给你一点什么东西，你给我一点什么东西，它变成物质上、工具上的互相支持，经济上的互相支持。他说，支持越多，这个人他的生活的品质感觉到越温暖，而感觉到越温暖的这个人，他的身心的调和自然而然会调和的比较好啊。所以，当一个人有能够多跟几个人来往的时候啊，这种事情其实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在座有好多老菩萨啊，你呢就一定要把自己延伸出去。在我们心理学里头，他就是这么讲的：你能够把自己延伸出去，那么多跟人家有点来往，他就会不一样，我们自己的生活品质就会慢慢的有比较丰富，就不会把自己困在那个小小的小世界里头。当我们延伸出去欣赏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有一点有探头天外看那样子的感觉。也正因为我们能够延伸出去了，所以这颗心呢就比较不会锁在那个地方，我们会看出去，我们比较容易跟十方如来法界会跟他比较容易跟他相应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也使我们的敌意，人的这个寂寞敌意相对减少。我们上次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美国做过一些调查，每一个州都做调查，调查什么？调查有一个问卷来问敌意的分数，也就是说，如果人与人之间有一点敌意，而且把自己锁起来，有的人锁起来还没有敌意哦，有的人说起来有比较对别人比较多的敌意，那么敌意什么事情把自己锁住的这些人啊，那么觉得人是不可靠的，觉得我跟人之间距离很远的，这个敌意呢越高的州，它的健保成本就越高啊。敌意最低的那些州，它的健保成本就比较低。我看了有些单独的城市，我看过的有几个城市是我去过的，我美国去过了十几个州啊，城市我更没有特别记得，但是好多州我都去，好多地方我都去过。我看到他的城市里有几个城市我印象很深的，这个盐湖城那个 Salt Lake City， 他的敌意是比较低的，盐湖城的人他们的健康情形跟寿命也比较好的啊。我看了北方都比较工业城， Milwaukee 也是一个工业城，但是我对 Milwaukee 的印象也很好，我看了他的敌意分数也比较低的。那纽约华盛顿那就不用说了，那不会高的啊，他是排名比较低的地方，所以他的这个付出的健保成本也就会比较大，他是必然的。那么所以比如说你如果去过丹佛，那个丹佛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我会觉得对那个地方那个也很有，我觉得那个我的印象也很好，我觉得看了他的敌意的分数也是比较敌意也是比较低的啊。所以你去看这个人哈，你的家庭里头敌意要下降，你要把它延伸出去有一些互动才可以，这样的话就会觉得慢慢的就觉得那个般若会打开来，那个时候你念阿弥陀佛，你想着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比较能够相应，也比较能够相应啊。我这个看到这个人与人之间哈，只要我们能够布施，不管是啊财施的、法施的、无畏施的、如意施的，你哪一个施，只要你跟别人能够互动的比较好，你的生活你的这个智慧就慢慢就会比较开来，等它开了以后就真的比较容易探头天外看，然后也会看到其实我自己的人，我自己这个人生其实它也只不过是真的一团资讯而已。所以老师也常常会有这种提醒的感觉，我这个两天前我到这个，我不是昨天，我到这个 这个桃园的少年福利院去做了一场演讲，都是给志工，所有的志工讲话的。那么这个跟大家在谈话，谈到做志工，把自己能够啊这个延伸出去这件事情，对自己的人生帮助其实也很大。而我们也正因为这样，才有那个力量去跟这个福利院里头的院童或青少年产生很好接心的效果。当然重点是谈那个接心的几个向度。那么在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下课有一个人他就跟我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老师，其实我做这个工作以后，我感觉到我跟以前真的不一样。我是退休以后才来做这个工作，我来做了以后，这里面有很多一起很多人跟我分享，又有一些孩子可以关心，所以我就来做这里的志工。但是我做完了，做了到现在啊，才一年多两年的时间，我心情上我感觉到非常好。但是老师，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很多一起志工，好像跟很多的菩萨在一起哦，所以心里面觉得啊更温暖的感觉。他确实会这样子的，会有这种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要把这些东西这样子哈、啊、这个谈这个课题呢？是因为要让你哈、啊、去了解，其实在这个地方，其这个从孤独园这个地方要去谈布施波罗这个波罗蜜多啊，要谈这个时候，你看看到第二点他在说什么。他说：“菩萨行施啊，回向菩提一切自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啊这个大般若经，读到第十一会的时候，你现在看到啊佛跟舍利佛这些人一起来讨论这个布施的问题。但是这个布施的问题，菩萨行施呢，是回向菩提一切自治。最后并不是只有条件交换而已，也不是你施给我，我施给。为什么？是最后启发了一切自治。你知道我们一开始学佛，有佛所给我们的那个法，那个是我们的道种子，那是种子。可是我不止如此，我要在人世间里头学一些东西，我要闻思修，所以我得一切自。可是我这一切自哪来？是哪来一起分享，把我的心打开，真的探头天外看，回来看看自己，然后这时候呢却领会到一切自治，就是一切自后头的那个自，那个一切自治其实不就是法身佛毗卢遮那佛。所以我们能够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就提升到那一个层次上面去了。这个人如果能够这个心能够走延伸出去，走出去的时候，你的生活确实不一样。你到海边，你看看海，你发觉你跟海会融汇在一起。这个上上礼拜我到文莱去演讲，我住的呢是他们那里最好的那个旅馆，他们安排最好的旅馆。早上起来我就到那个海边，我去步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然后我找一个地方坐下来，然后我就不禁觉得，就是因为我接触的那个海，然后这个周边就是那么美好的这个的山河大地那么美，所以我在海边坐着，那个海浪也不一点点大而已。所以我在那里坐着，然后就突然间就入定了，然后马上觉得自己就像海，自己如海，然后海即如自己，然后好像我也没有了，觉得好祥和。我做完了，我给自己讲，《首楞严经》里头，月光童子的水观，目不 是如此吗？我那天觉得我好丰收，但是这件事情是你我们自己去体验了以后，我们跟我们的山河大地也会产生这种体验，而这种体验对老师来讲，我觉得我并不陌生。我到山上去，我看到小动物也会这种体验，我看到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体验，我到了山头上坐一坐，然后念念佛也会有那种体验。所以诗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你看得到的或者是看不到的，它就是一个心因为如此开放了，而我们不再是那么样拘泥的自己。我如果越想着自己会越不安越防范，我内心里头有更多的这个不稳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往外延伸去看的时候，智慧也会打开，我们的稳定度也跟着也就好起来。所以回向菩提一切之智，正是啊这个我们做到了探头天外看，回过头来看看，嗯，这真的是我吗？我要下课的时候，昨天有一位莲友是佛弟子，去上课的有天主教的，有基督教的，通通都有啊。莲友他画了用素描画了我的一张像给我，然后他拿了老师像不像，他问我，我看一看像不像，他要我看一看问我像不像。我跟他讲说，像是世间法，不像是出世间法，既不是像也不是不像。他愣在那个地方，但是他又跟我讲，我似乎有一点了解哦。